是他多生多劫文法的熏修啊，过去生生世世在佛法的熏修啊，这个善根成了妙护啊。可惜的呢，烦恼的根没有能够断尽啊，他这个学佛最后学成魔了，关键在此地啊。所以佛说了，这个根本成因，能断三途啊，彼不能出。如来涅槃的何路可修啊？啊，根本成因，就把佛法了。误导了，这个误导有两种，一种是有意的误导，一种是无意的误导。无论是有意跟无意，都要负因果的责任，自己耽误了一生，这不能怪人啊！啊，这个是自作自受吧？误导大众啊，这个罪过不得了了啊！众生有缘遇到正法。他这一生明明能成就，你把他拉回来，依照你这个法门修学，最后还堕落三恶道，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说是彼不能除，所以说一盲一盲，相牵入火坑啊。火坑是比喻的地狱啊，地狱很容易堕落，很难出头啊。所以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佛在《楞严经》上为我们说明世间法的真相，给我们讲起去。而地狱这一道呢，说的特别多，特别详细啊，实在是佛的用意，就是给我们提出高度的警告，希望我们小心谨慎，决定不造地狱的罪业啊，这些是地狱罪业。如来涅槃，如来涅槃简单的说就是正成佛果，何路修正啊，根本成因了，决定不能成正果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第一清净明慧，我们怎能够不相信呢？怎么能够不牢牢记住依教奉行？底下这个开示啊，就更重要啊，真正给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必是引机身心俱断，断心亦无，于佛菩提思可习记啊。 这个五句话了。诸位同修一定要多念几遍，牢牢地记住，这是佛对于这一生当中想圆成佛道的人提出他的要求。不但是这个淫妓，妓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动机，就是念头啊，不但身要断，心也没有，身心俱断。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念佛事业心决定可以证得。如果达到底下这一句的境界，说断性有无啊，那就证得理业心不乱了。啊，理业心不乱的往生西方是十报庄严土啊，啊，上上品往生啊。啊，我们纵然不能做到断性有无，一定要做到身心俱断。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习气呀。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不好啊，啊，很想把它断除啊，它偏偏断不了啊，偏偏有这种意念现前呢，这就是无始劫的烦恼习气的作祟啊，不是自己能力啊能控制得住的，但是他危害有这样的身啊，怎么办呢？经中啊，佛教给我们念佛，第一个这个佛号不夹杂不间断，佛号有力量能够佛住啊，把这个烦恼佛住。何况这个大经里都常说，我念弥陀，弥陀念我，我想弥陀，弥陀想我，自自然然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使我们无始劫的烦恼自然不生。这都是真心专念必然得到的感应啊，感应大小，感应的明显与否是在自己的这个信愿的坚定恳切啊，一心要离开娑婆世界，一心求愿往生净土，那这个感应的力量就大了啊，就显著了啊，能符合这个标准，与佛菩提我们就有了希望啊，思考习记就是有希望啊，有指望了。用在净宗里头啊，就是决定得生啊。那么至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呢，那是你自己修持功夫的前身啊。所谓功夫的前身，实在说就是你清净心的程度，心越清净功夫就越深， 品位就越高。这个事实是如此。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就波旬说。波旬是魔王的名字。假如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善知识教导我们的跟佛在楞严上讲的一样，这是佛说的，这是佛教这是佛门的善知识，我们可以亲近他。假如他说的跟佛讲的不一样，就是不断淫欲也可以成无上道，那跟这个就不一样了不但淫欲也可以修行，这决定是魔说的，这不是佛说的所以这个幕后是叫我们辨别什么是佛，什么是魔，从这个地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魔的这个特征呢，为我们说明了。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断杀这个断杀了，不但是灵性高的人不能杀，即使微细的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不但不能亲手去杀，也不能劝别人杀。不但如此，看到别人杀生，要是生欢喜心，都是很大的过失请看经文，我呢又诸世界六道众生我们要把佛这句话看清楚，这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都不例外都不例外。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许真的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确实不简单杀道淫妄这个四条都要清净，三条清净了，还一条不清净都出不去，都成了妨碍这才真正明了我们无始界修行为什么搞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换一句话说，四条没有全断了，断一条、断两条、断三条，还剩一条你都不能成功逼得四条断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四条排列的顺序它的这个妨害力量有轻重的差别纵然是轻，像前面这个妄语是轻，也必定造成不能成就的决定因素所以不可以把它看清佛讲这叫四众戒，真的一点都不错这是讲杀生不能出三界。这原因我们要多想想细细的研究佛给我们说的 道理，这些事实。前面第一个隐心，是我们本身罪业的根源。诸位要晓得，世间许许多多的罪业都从这里生的。世间人常讲业障深重啊，这个是业障的根源呐。这个第二个煞身呢，煞身是冤家债主的根源。我们修行，好多人障碍，好多事情阻挠，这是外面来的力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障碍？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怎么借下来的呢？杀生吃肉，从这个地方啊借下来很深的这个怨恨呐。我们凡夫所获，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在现在社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也常常遇到有这个冤鬼缠身。我在香港遇到，在台北遇到，在美国也遇到这种人。他为什么找你不找别人呢？他跟你有冤仇啊，他来报复的。像这个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佛七当中给我们讲的这个开示啊，他这个录音带呀，现在我们还保留啊，高雄净宗学会就有啊，有谭老法师佛七开示的录音带，里面就说了一个修禅的人，这个人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谭旭法师也是地老法师的法子，传法的弟子，换句话说就是谭老的师兄参禅。参禅的功夫很不错当时因为地仙老法师是学教的他是清朝末年天台宗的祖师，徒弟要学禅他也不障碍，但学禅呢就把他送到禅宗的道场。当时中国禅宗第一道场就是镇江的江天寺送他到这个地方去，就是金山寺那个不是谁转的金山寺，就也叫江天寺，因为他这个寺是在长江里面一个岛建立在那个岛上四面都是江水所以叫江天寺，是中国民国初年呢禅宗最兴旺的一个道场。那么他在禅堂里面参学住了十几年，功夫用得很得力，被方丈老和尚赏识，把他提升到首座和尚这个寺庙里头首座和尚那个地位呀，仅次于方丈。这个一做了首座和尚他的烦恼起现行了， 换一句话说，这个定力就不够了。因为皈依的徒弟多了，这个供养也多了，名利心升起来了，架子也大了，这个麻烦了。这个护法神呢跑掉了，护法神走了，诸位也晓得，这个功夫得力的时候啊，有护法神保佑你啊，无论是出家在家，只要真正如法修行，都有护法神保佑你。心不在道呢，那护法神就走了。护法神一看到你，哎，你变了心了，退转了，护法神就走了。这护法神一走了，冤家债主就到来了，啊，他就着魔了。这个赵伯怎么样呢？看到没有人在呀，他就投江自杀。那么被人看到了，把他救活了，救上来。没过几天呢，他又去投江，幸好又被人救回来。这方丈老和尚就慌了，首座和尚常常闹得要投江自杀，这把整个一个道场啊，这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搞得人心惶惶啊，大家修定了都产生了障碍啊，这是不像话了。通知啊地仙老和尚啊，他的师父啊赶紧把他带回去啊。于是老和尚啊，老和尚住在浙江啊温州啊天台山呢 啊这就到了镇江啊，把他这个徒弟带回来，一路平安无事，没有特别的症状啊。在当时不晓得，事后我们能体会到老和尚的威德，护持他，使他那个冤鬼不敢贴身，一路上平平安安的，老和尚保护了他。那么回到天台，因为他在佛门里面曾经做过首座和尚啊，这佛门呢相当有地位，所以寺庙特别给他一间疗房啊，对他很礼遇啊，对他很优待。那么早地他上不上啊都没有关系，算是老修行的嘛，道场对他都优待了。这个过了几天呢，这有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来，这老和尚说的，这个睡懒觉睡到这个就不像话了啊，就叫这个庙里查房去看看啊，怎么还没起来。这个查房啊就敲他的门，敲门没有人呢，没有声音，就觉得奇怪，怎么敲也没有人答应呢，把门给他爬开，房间里没有人。他房间后面有个窗户，把窗户打开了，一想大概从窗户啊跳出去了，回去报告老和尚，老和尚一听不好了，恐怕又出事了，因为天台山旁边也有一条小河，虽然没有长江那么大呢，也能够淹死人的，赶紧顺着这个河边去找去，他就一定出事情，分头去找，走了半里多路啊，找到了，已经死了，尸首啊浮上来，这个还是跳水死了。 这老和尚把他尸首捞起来，啊，叫几个人抬到庙里面去，给他办后事，啊，再念念经，给他超度，超度啊，已经死了，没法子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他有一个女儿，这个才知道。他在没有出家之前结过婚的，有一个女儿。他学了佛，执意要出家，太太不答应，太太不同意，结果他还是出家了，太太跳河自杀了。所以那个鬼呢，就是他太太，原先他自己修行有功夫，有护法神保佑，这个冤鬼呀，没有办法贴身。到他这个名利心一起呀，道心失掉了啊，护法神走开了，他太太就找到他了。所以他两次跳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是被鬼附身的，逼不得已，他糊里糊涂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这个女儿呢，那个时候很小啊，父亲出家了，母亲自杀了，他这个亲戚抚养，也长大了，女儿也嫁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哭哭啼啼的到庙里来了。那地仙法师看到他来了，哎，很好，正要找你，你的父亲出了事情了。他那个女儿哭哭啼啼讲啊，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到他的爸爸妈妈，说今天去上任。老和尚一听，上什么任呢？他说他们就做土地公去了，爸爸做土地公，妈妈做土地婆去了。地仙法师一想啊，恍然大悟啊。他那个庙门口没有多远呢，刚刚有一个土地庙，里面塑了一个新的那个土地公啊，在那里安慰。哦，原来是他们两个，恍然大悟啊！老和尚常讲啊，你看，学佛一辈子，参禅几十年，到最后。落到一个土地公啊，这个土地公是鬼道里面的鬼神呢，就是鬼道里面的村长、里长，就这么个地位啊。所以常常提醒大家了，这个名利心一起啊，就完了，就堕落了啊，非常可怕。落在神道里头啊，鬼神道里头。那么他这个呢，也是间接杀生的，他这个太太自杀是为了他出家的自杀的，还是出不了这一条啊。这个出家不容易啊，家亲眷属要商量好啊，不商量好，不同意啊，那个麻烦就很大了。他真的有怨恨心呢，他常常要找你麻烦，常常要拖你下水，这个是被太太拖去当土地公去了。如修三昧，本处尘劳，煞心不除，尘不可杀，不可除。前面是第一个是淫心，第二个是煞心，一定也要断得干干净净。动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这个大力鬼就是鬼王，鬼王是属于大力鬼，像我们世间人中国人所拜的城隍，城隍就是县市长， 诡异道里头的现实场啊，阎罗王等于诡异道里面的总统啊，这鬼王啊，啊，这个上品的就变成这些了啊，中品则为飞仙夜叉诸鬼帅等啊，这是中品的啊，我们台湾也很多啊，许多鬼神庙里的什么元帅呀、啊，什么什么王爷公之类的，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是属于中品的。下品呢，就变成地仙罗刹了啊，这些鬼也有帮助人的，也有害人的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孔老夫子教给我们一个原则，没有错，敬鬼神而远之啊，这个煞星不除啊，必落神。